中信月刊2017年10月第56卷第10期，总编号666，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萧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车祸翻转了我的人生，作者曹以玉。人生是什么？文豪们的真语，哲学家们的思辨都无法真正诠释它，因为它是每个人活出来的特有经历。我曾经用辛勤和忙碌来追求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只等同于顺利和成功。其实人生的意义远不是这些，是一场意外的车祸让我遇见了上帝。从此我用生命体验到，人生原来有另一番深意。命运不在我手中。我生于中国福建长乐的一个华侨家庭。那是一个物质非常贫乏的年代，很多家庭还在为吃穿终日犯愁，而我却在无忧无虑中度过我的童年、少年。有记忆以来，似乎家中没有任何缺乏。我读书也很顺利，一直上到重点中学，高中毕业后留校做了代课老师。这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非常光彩令人羡慕的职业。1978年我20岁出头时顺利地移居香港，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难得的。在香港生活了四年，1982年我又有机会到了美国，先在纽约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在新泽西州开了一家外卖店，生意十分兴隆。短短几年里，我连开了三家餐馆，有外卖店，也有堂吃店，后来在湖边买了一套别墅。90年代初期，我在品尝和琢磨很多家外卖店和堂吃店的特色之后，自己摸索新方式，然后在中西部开了美国第一家中国自助餐馆。自助餐馆开成功一家，我就卖掉一家，连续卖了20家餐馆，就这样自助中餐被推广开来。于是我用积攒的资金开始转行。2000年初，我在美国中部买了一家旅馆。成功的生意使我的生活充满阳光，自在又自豪。这些年有很多人向我传福音，他们一向我介绍主耶稣，我就摇头拒绝。我告诉他们，我的人生自己能掌握，我靠聪明勤奋就会活得很好，不需要上帝来帮我，我不做亏心事，半夜都不怕鬼敲门。许多热心的基督徒都在我面前吃了闭门羹，他们也向我母亲和儿子传。母亲信了主耶稣，我还常拦阻他，儿子也信，11岁的他还说，圣经是一本又真实又奥秘的书。不管怎样，我连圣经碰都不想碰，也希望他们不要老来烦我。我们住在旅馆所在的城市，那里没有我们的餐馆。2001年的一天，我们想到两个半小时车程以外，我自己的餐馆吃活鱼、活虾、鱼点心， 打算早上9点动身，就可以在中午赶到那里吃饭。可是一回这个不想去下了车，等劝上来后，另一个又不想去了，再下车再劝，上上下下劝这劝那，折腾到12点，一家七口才正式动身。2点左右，车子在路途中突然失控翻倒，接着连翻几下，栽在低洼处。等我20个小时以后在医院里醒来，才知道失去了母亲和12岁的儿子。儿子是被直升机送到另一家医院的，没有抢救成功。从死亡线上回来的我，犹如晴天霹雳，不知道为什么人生的厄运突然临到我头上，我第一次领悟到无法掌管自己的命运。上帝擦干我眼泪。那段时间，我一直无法入睡，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很多天，我的泪水长流不止，悲伤的心，不管有多少人来安慰，也不能被抚平。有谁能擦干我的眼泪？我在思念中想到，儿子在车上还给我看他刚得到的一张奖状，因开车我没细看就扔在一边。等我的精神和身体状况略有好转，我又独自开车1个半小时去了车祸现场，在那里悼念逝去的亲人们。忽然我看到低洼的田地还有一张纸，捡起来一看，正是儿子的那张奖状，已经烂了一个洞，草和草枝粘在上面。再一看，奖状是小布什总统签字的一个儿童教育项目奖状。回到家，我将儿子的作业找出来，看着连大人都夸得工整如书法的英文作业，我除了流泪还能如何？有一天，当地教会的冯牧师和季弟兄带着一些人来我们家安慰我们，讲生命的脆弱，也少不了向我们传主耶稣的福音，我不再拒绝。冯牧师给我读圣经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3章1-4节，他们还安慰我说，我的母亲和儿子现在都在天堂，有平安，有喜乐。如果我能信上帝的儿子主耶稣，耶和华上帝就是我人生的牧者，就必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知道了母亲与儿子在上帝那里，我的心顿时得着了安慰。顺境时难信上帝，他们来了几回，关心帮助我们。我也在反思，其实我的命运根本不在我手中，上一刻也许还在谈笑风生，下一刻却与亲人天人永歌。我领悟到，掌管自己命运的不是自己，而是上帝。为什么人在一切顺利时很难听进福音？那天我们挤上挤下，磨蹭着不上车。如果我是基督徒，像信徒那样凡事祷告的话，祷告后心里没有平安，也许就取消了去吃那顿饭。也许那天上帝就是想阻止我们出行，只是我不是基督徒，无法与他有心灵上的交通。上帝允许这事发生，也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一定有他在我身上的美意。我开始看圣经， 有一天看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中税吏撒该信主耶稣的故事，一下有了感悟，我为什么顺境时总听不进去福音？因为人多的缘故看不见主耶稣。人多吵杂，主耶稣的话自然听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量在主耶稣的眼里都是矮小的，哪能在众人的环境下看到主？税吏撒该虽然个子矮小，但他却用力跑到众人面前，而且放下身份爬上树，使他能越过人头看见耶稣。能洞悉一切的主耶稣自然就直呼其名，并去他家做客，救恩就这样临到他全家。这个故事给我很大启发。以前我总认为自己混得很好，其实被世界所包围，是个邻里失丧的人，哪里还能接受上帝？圣经中还有一句话点出我当时为何骄傲，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生命记八章十二至十四节。在以后陆续听到的福音中，圣经中的很多话使我的心犹如荒漠遇甘泉。我与妻子同时决志信了主耶稣，决定把命运从自己手中交给上帝。三个月后，我与妻子一起在教会受了洗。那次车祸中，当时年仅三岁的女儿毫发无损，她说是天使托住了她。如今她已长大成人，在斯坦福大学读书。车祸之后，上帝又赐给我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如今分别是12岁、10岁和8岁。这么多年来，我们夫妻带孩子过着读经、祷告和敬拜上帝的属灵生活。我们知恩感恩，愿竭尽全力侍奉主耶稣。2006年我回中国时，将老家的房屋做了局部改建与重新装饰，用作当地基督感恩之家的教堂，让家乡人们在那里敬拜赞美上帝。在逆境中有平安。信了上帝，最大的福气是上帝成了我邻里的天父，赐给我永生，也按他的美意赐给我诸多福分。邻里虽然得救，但并不是说在世上就天色常蓝。人生在世必有难处，船在海中必有风浪。2005年我回中国参加广州交易会时，因鼻子有异样疼痛，去医院一查，发现是恶性肿瘤，需要尽快做手术。很多人一听说有癌症会立马变脸，我却在得知这个消息时，心里能有平安。圣经上的话浮现在我脑海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以赛亚书42章3节，医生不解地看着我，我笑笑对他说，我死不了。医生问，你有信仰？我说，是。在教会我们常唱一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回到美国做了手术。2016年底，时隔十年，我的鼻癌再次复发，已蔓延到脑神经外围，开始扩散，定性为四期。 武器就无治了。活检时，医生当机立断，将神经附近的癌细胞当时就细刮处理，手术排到2017年1月23日。手术之前做了正电子断层扫描，发现腹部居然还有另一个肿瘤，当时就通知医院组成另一个手术团队。手术前两个礼拜无法入睡，上次手术前的鼻骨疼还能忍受，也许是脑神经边上癌细胞被刮的原因，这次格外疼，靠止痛药和安眠药一起吃才能清睡。不能入睡时想得很多，心里也失去了平安。感谢主耶稣再次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安慰我，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章4至5节，上帝的话语有安慰的能力，主耶稣就是我们平安的源头，我的心得到安慰与平安。手术那天，已经高龄的冯牧师和其他弟兄姐妹也来医院为我祷告。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主刀医生说，鼻子手术需要3至5小时，有可能需要拿出脸骨和牙床。感谢上帝，手术2小时顺利结束，且没有切除部分脸骨和牙床。手术共切除5块鼻肉软组织，3块已有癌细胞。幸而手术非常及时，再迟一点时间发现可能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半个脸面翻开的手术，如今顺着鼻右边到下侧嘴唇的20多针，看不见刀疤痕迹。安排2周后再做前列腺上肿瘤切除手术。在这疗伤等待新手术的日子里，我向上帝祷告，一个手术都如此难受，还要有第二个吗？主耶稣啊，你是无所不能的慈爱主，求你怜悯。第二个手术如期进行，手术前接连做了2次检查，均未发现肿瘤迹象。等扫描检查的片子出来后，主刀医生糊涂了，怎么肿瘤不见了？他调出第一个手术前的片子，也让从教会来为我祷告的一个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弟兄看，以前的片子中明明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肿瘤。我就这样免了第二次手术，一路感恩回了家，抓住应许度人生。如果不认识上帝，我都不知道这人生的风暴如何经历下去。我记得2006年回中国时，曾探访过一位当时以95岁高龄的老弟兄陈必应。他对我说，他在上海参加复兴会时，尼拓生对他说过一句话，对他帮助非常大。主耶稣在圣经中的应许很多，只要能抓住一个应许，就过一生所用。路加福音记载一件事，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啦。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路加福音8章 22-24节，既然主耶稣已应许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不管是风是雨，他们必能到岸。这句话深深打动我，我就抓住这个应许，将它作为我一把人生的钥匙。我一生无论遇到什么风浪，都靠这句话来度过。我不知明天如何，但我知道主掌管明天，主赐的平安喜乐够我用。信了主耶稣后，我领悟到，我一生的事都在上帝的手中，独撑雨伞能有风雨飘摇，一人脚印却是主耶稣背我同行。牧师与小提琴的故事，作者张东升。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纽约某教会讲台边的桌上摆了一把小提琴。到了讲道时间，作为牧师的我走上讲台，指着小提琴说：今天我要同各位分享我与小提琴的故事，一个压在我心底很久又很扎心的故事。30年前，我刚读完初中1年级，就被下放到中国北方内蒙古做知识青年，特指1968年代开始，一直到1978年代末期为止，中国特定政治环境下，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完成初中或高中教育。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在当时20:1的录取率下，我靠着平日自学的文化积累，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数年后调入南方某大学工作。工作之余，我时而拉起那把陪我在内蒙古生活了20年的小提琴。当时与我一起住的侄子也在学习小提琴，家中时常传出叔侄二人的琴声。因为侄子调皮，不好好读书，当时好饮酒的我，在一次酒后的怒气之下，砸碎了侄子的小提琴。余怒之下，我又砸碎了自己的小提琴。那个年代，一把小提琴的价格相当于城市居民一个月的平均薪水。小提琴的碎片虽然被妻子含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联合起来，但由于琴声太差，从此我们叔侄二人都不再拉琴了。数年后，我女儿率先信了主耶稣，从此福音和福分进入我家。几年后，我也信了主耶稣。从那时起，不知怎的，在教会只要见到有人拉小提琴，我心中就有一缕淡淡的、说不出的刺痛感。从那时起，我忽然发现用小提琴来赞美上帝简直是太美了，小提琴该是赞美上帝的最佳乐器。于是我几次试着拉小提琴，很遗憾的是，由于多年来一直没有摸过它，我已经完全不会拉了。后来我成了传道人，开始学习弹钢琴伴奏，也常在教会协助做司琴，从中得到许多喜乐。但不知为什么，那种小提琴的琴声带来的刺痛感，冷生生压在我心里。多年来，我一直不对人说起我曾拉过小提琴，偶然遇见知道我会拉小提琴的人，我也从不提从何时开始，为什么停止了拉小提琴。2008年做了7年全职传道人的我，来美国与女儿一家团聚。因着上帝特别的恩典，我与妻子一起进入神学院学习。 当学校里有人拉小提琴，琴声不时勾起我心中那段扎心的回忆。当年我怒气之下砸碎两把小提琴时，全家无人敢言，那时我父母也在场，家里人只有轻声哭泣。他们都知道，如果当时有人指责我的行为，只会激起酒后的我更大的不理智。那是一种多么尴尬又难堪的场面呀！小提琴在家里成了禁词，怕引发不愉快的回忆，谁都不想提起。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想过，也没问过侄子是如何看待少时心爱的小提琴被凶神般的叔叔砸碎的事情。这件事对孩子的伤害究竟有多深？侄子读完大学后，又回到那座城市工作生活，也信了主耶稣。他在教会参加圣乐方面的侍奉，在演唱和诗情方面都有恩赐。没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台阶向侄子说声对不起。如果没有信主耶稣，这其实也是无所谓的事情，但如今内住在我心里的圣灵提醒，催逼我认罪道歉。圣经中的话语时常让我扎心，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虽然曾多次为此事向上帝认罪祷告，却一直没有向曾被伤害的人道歉，心中难有真平安。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还可以用小提琴赞美上帝，那该是多美的事呀！诗篇150篇四节，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小提琴就是丝弦乐器之一。为了找回在主里的真平安，也为了能用丝弦的乐器赞美上帝，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后，年近花甲之年的我决定重新练习小提琴。20多年没摸过琴，不知还能不能学会它。开始练习时，我左手手指在按弦时完全不听使唤，好像是别人的手，按不了几次，手指尖就痛得受不得了。拿弓子的右手臂只能拉出颤颤抖抖的声音，难听不说，且多拉一阵，肩膀就会发酸。就这样，因指尖痛、肩膀酸、脖子痛等影响，即使想多挤出时间来练习，也很难练出一点果效，曾不止一次地想过放弃练习。训练不足，进步自然就慢，于是我只能利用基督徒的法宝，祷告、祷告、再祷告，求上帝赐下恩典，同时也多多加给毅力、耐力、平衡力，并尽快拿走各种疼痛，以便能再次学会小提琴。不仅可以用丝弦的乐器赞美上帝，同时也能在赞美上帝的过程中找回内心的真平安。上帝是信实且听祷告的，在边祷告边练习的过程中，我各处的疼痛明显减轻，弓子的运行逐渐平稳，手指也越来越听使唤，按出的音节也越发准确了。感谢上帝，从此我的琴技进步得越来越明显，几个月后就可以拉些简单的赞美诗了，进而一年、两年、三年后，我的琴越拉越好不说，且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平安和喜乐，这都是上帝的恩典。讲到这里， 我拿起小提琴，拉起奇异恩典，会众随着优美的琴声轻轻地跟着唱起来。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随后我说，我们的主耶稣不但是赦免人罪的上帝，也是能拿去我们的忧伤捆绑，带给我们安慰和自由的上帝。上帝也感动我，下次回国将以特别的方式向我的那位侄儿致歉，愿我们在主里重归亲情，胜过亲情，同心侍奉同一位上帝。在会众的阿们声中，我再次拿起琴，拉起了除你以外，于是人们合唱起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是的，只有我们所信的主耶稣能抚平我们心底的创伤，带给我们属天的平安和安慰。然后我接着讲到，最后含泪做了祷告，慈悲仁爱的阿爸父，孩子满心地感谢你，今天是你赐给孩子信心和能力，终于为了你的名，你的荣耀，说出了这个见证，使我心得满足。多年来压在我心头的罪疚感得以全然释放，再次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求你继续赐下能力，让孩子可以用丝弦的乐器赞美你，为你做最美好的见证，使你的名大得荣耀。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阿们。从心脏的奇妙看上帝的伟大，作者陈振威。我们的生命须臾离不开心跳，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心脏究竟了解多少？我们只在意它不要发病，却是否知道它的奇妙？心脏的运输无比独特，身体每一个器官都很重要，都有它的独特功能，循环系统也不例外，是一个惊人的运输系统。这系统有长达6万英里、9.7 万公里的血管，它的任务是把肺部的氧气、小肠吸收进来的营养和内分泌腺生产的激素运送给体内每一个细胞，然后再把每一个细胞新陈代谢之后的废物运送到肝或肾去化解或排出体外。除了运送氧气、养分和废物之外，血液的循环不惜让身体保持适当温度、酸碱度和免疫系统的步数，这都是细胞存活的必要条件。人体循环系统的原动力是什么？心脏。心脏每天跳动约8万到10万次，输送约2000加仑、7600公升血液，通过血管来运输。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是80岁，心脏在他一生会输送约500亿加仑、1900亿公升血液。如此大的负荷，心脏却80年如一日，从无间断，自行运作，不用维修，任何人造的机器都不能与之相比。每一个器官都要靠心脏输送血液才可生存，运送氧气、养分和激素才能发挥它的功能，保持温度和酸碱度平衡才能运作，调动细胞免疫成分才能保护它们不受病菌侵袭。当心脏停止跳动，循环系统便立刻关闭，所有器官因缺氧而停止运作，然后细胞因缺乏氧气供应，在半小时内开始死亡。 心脏的形成不可思议，心脏和血管形成的过程真不可思议。新的生命由卵子与精子结合开始，叫做受精卵。受精卵立刻进行细胞分裂，一个细胞变成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形成了一个细胞群，叫做原始胚胎 primitive embryo。 在三星期内，原始胚胎已长出三层原始细胞，外胚层 ectoderm、 中胚层 mesoderm 和内胚层 endoderm。 大体上，外胚层发展成为神经系统、眼睛、内耳、皮肤和结缔组织 connective tissue， 中胚层发展成为循环系统、骨骼、肌肉和肾脏，内胚层发展成为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膀胱等等。各细胞层按部就班，从不混乱，仿佛都接到指令要发展成某一个器官和系统一样。至于同一胚层的细胞如何发展成不同的器官和系统，仍是科学家一个未解之谜。正如圣经上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循环系统是胎儿第一个形成的系统，而心脏是胎儿第一个形成的器官，是从中胚层的细胞发展出来的。受孕两周内，中胚层其中一些细胞会发展成为原始心脏细胞。经过一连串的细胞分裂，两个原始心脏管便成型。受孕一个月内，两个原始心脏管会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心脏管。经过折、扭和转动，心脏管的中段发展成雏形心脏，两端则发展成雏形血管。受孕两个月后，左右心房和心室及四个心瓣已成型，同时血管也继续生长，成为胎儿各部位的动脉和静脉，完成了循环系统的初步发展。受孕三个月内，胎儿的心脏已完全运作自如，跟新生婴儿的心脏一样。心脏的构造独具匠心，心脏收缩时有庞大的推动力，其关键是它特殊的结构提供了良好的机械优势 mechanical advantage。 一、血液从身体各部流回心脏时，先聚集在右心房，右心房收缩使血液流入右心室，然后右心室收缩把血液送往肺部，血液充盈后返回左心房，左心房收缩使血液流入左心室，然后左心室收缩把血液送往大动脉，然后到全身。在实际情况下，左右心房同时收缩 0.12 至 0.2 秒后，左右心室跟着收缩。心房和心室这样轮流收缩，更有效地推动血液向前，大大提高了心脏的推动力，太早或太迟都会大幅减少它的效力。二、左右心室呈圆锥形。当心脏收缩时，是从尖端的心脏肌肉先开始收缩，然后其他部分的心脏肌肉紧随，前后只相差 1 秒。此协调的收缩进一步增加了心脏的推动力。如果左右心室是圆筒形，或全部心脏肌肉同时收缩，心脏的推动力会大幅减少。三、 心脏有四个心瓣膜，全是单方向的活门，血液从左右心房流到左右心室，再流到主动脉和肺动脉。因为心瓣膜的单方向活门特色，血液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倒流，保持了心脏推动力的最高效率。心脏推动力来自心脏肌肉，它是由无数长形又分叉的心肌细胞 myocyte 所组成，每个细胞与其他心肌细胞首尾相连，重叠交错地织成一个非常结实和厚厚的网络。每个心肌细胞内有很多肌原纤维 myofibrils， 每段肌原纤维有两种收缩蛋白 contractile protein， 井井有条地排列而成，其特殊排列方式可以让收缩蛋白收缩时，每个心肌细胞能够缩短一半的长度。因为心肌细胞是首尾相连、重叠交错的排列，加起来的收缩度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心脏肌肉收缩时有如此大的推动力。虽然我们对心脏还有很多方面不了解，但从已知结论中，我们不应该否认，无论是心脏的结构和肌肉，或血液和神经的供应，都有其精心设计，使它能够发挥令人难以置信的功能和耐力。我们因之不得不惊叹造物主上帝精心设计的奇妙，正如以色列大卫王曾向上帝赞叹，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诗篇139:13-14。作者是心脏科医生，获美国哈佛医学院医学博士后，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临床医学教授及凯撒永久医疗集团医院的副院长，接心内科主任多年，提前退休后做慈善服务。本文节录自作者 Guard Your Heart Ancient Wisdom for Heart Health Chinese Edition， 保守你心，祖传养心之道一书，欢迎在 Amazon.com 上浏览。两位乐于奉献的大富翁，作者张文文。任何一位有基督信仰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财富来自于上帝的赐福，而自己并不是财富的拥有者，只是作为上帝的管家。这个理念让虔诚的基督徒富翁们多致力于慈善事业，将手中的财富奉献给有需要的人。这里仅举两例。人类第一位百万富翁约翰洛克菲勒 John Rockefeller 1839-1937，有本叫做《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的书，在中国大陆很畅销。此书讲述的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的贡献。然而，作为基督徒，我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人洛克菲勒的基督信仰更有兴趣。众所周知，洛克菲勒既是一位伟大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慈善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是一位极其虔诚的基督徒。洛克菲勒的父亲是个讲求实际、唯利是图的花花公子，不过父亲常年不在家，所幸的是 母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严格遵行圣经的教导，非常敬畏上帝。他勤快、节俭、朴实，不但自己敬虔度日，也教导和带领所有子女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洛克菲勒从小在教会和母亲的教诲下，培养了认真、勤奋、诚实、守信、精细、节俭、冷静、精明、富有远见的品格和能力。优秀的品格对他日后的成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洛克菲勒曾说过，我确信大量金钱必然带来幸福这一假设是错误的。极富的人正像我们其他一切人一样，假使他们因为有钱而得到快乐，那一定来自于他们能做一些使自己以外的某些人满意的事。而对于洛克菲勒来说，做一些使自己以外的某些人满意的事情就是慈善，用他的财富帮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他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了严谨的慈善制度，使慈善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从少年时期洛克菲勒领到第一份薪水开始，他就遵循了圣经的教导，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他相信上帝在圣经中对基督徒的应许，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马拉基书三章十至十二节。不管赚了多少，洛克菲勒固定地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直到他离开世界。随着他财富的增加，他的奉献不仅仅限于教会，更是扩展到教育与医药、科学与艺术等方面。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的捐献都超过100万美元，到1950年共捐赠25亿美元。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培养了三个国务卿、12个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和众多的科学家。被称为亚洲第一流的医学院的中国北京协和医学院，即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款修建的。洛克菲勒这位被称为人类以来第一位百万富翁，绝非因为好运。他一生的成功秘诀，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遵循了路加福音六章38节的原则，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舀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同时，清教徒的理财观念，多多赚钱，多多节省，多多奉献，在他的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奉献到底的富翁，威廉·高露杰 William Colgate 1783-1857。很久以前读到一本灵修书，谈到一个叫高露杰的美国人，也是一位让人钦佩的基督徒。 他年轻时候一开始赚钱，就奉献收入的十分之一给教会，到老年的时候，他将收入的十分之九奉献给教会，但他的钱还是多得用不完。多年前我到美国之后，才知道高露洁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大多数人听到这个名字，立即想到的就是牙膏。1992年，高露洁牙膏也进入了中国，可是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高露洁和耶稣基督的故事呢？他原本是英国人，热衷于政治运动，因为受到英国当局的迫害而逃到美国。有一次他读到圣经创世纪28:20-22如此说，雅各许愿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读到这里，他在上帝面前许了此愿，如果上帝赐福我，让我富有，我也一定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他。1804年，高露洁受雇于一家肥皂制造商当学徒，做小工。薪水很低，他仍然坚持一发薪水就先把十分之一奉献取出，放在教会奉献箱里，余下的他会存起来。而且他对工作、对老板特别忠心，做事殷勤，像是为上帝而做一样。他遵照哥罗西书3:23-24的教导，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因此深得老板的赏赐，老板总是一步步给他升职加薪。薪水虽越来越多，高露洁仍然保持奉献和储蓄的习惯。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老板想要放弃肥皂公司，寻求新的项目发展。老板表示，公司就像他的孩子，虽然要改行，也希望交给一个能使其发展更好、更具有能力的人来做。高露洁说，他可以成为这个人，因为他从最低层做起，非常熟知每个环节。老板当然愿意交给他来做，但转让费毕竟很高。老板质疑他是否有这么多钱，高露洁希望老板把价格再稍微降低，他就可以拿出钱来。他的储蓄派上了用场，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短短的6年时间，公司在高露洁的经营下多元化发展，从单一的制造肥皂到生产洗手液、其他厕所用品、剃须膏等产品。公司虽然发展很好，但高露洁依然不忘倚靠上帝。他信守了在上帝面前的许愿，像雅各一样，将公司10%的利润奉献给教会。现在许多企业家、有钱人的婚姻一次次破裂，可是高露洁不但事业成功，而且婚姻家庭也非常幸福。高露洁和他的妻子终身相爱，一共养育了11个孩子，并有美好的见证，他们孩子的取名几乎都来自圣经。全家不仅仅是星期天去教会敬拜上帝，而且在家里也每天举行家庭礼拜，一起读圣经、祷告，将基督的信仰实践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高露洁捐献出绝大多数钱财给各种教育机构， 包括纽约汉密尔顿学院等高等院校。高露洁还特别支持美国的圣经协会以及外国圣经公会，热情地支持宣教士向海外宣教，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上帝，得着上帝的赐福。今天，高露洁中南公司是美国最古老和最成功的财富500强企业之一。高露洁的一生见证了基督信仰的伟大力量。不要轻看你的鼻子，作者钱志群。上帝在造人时，圣经中唯一提到了人的脸部器官，鼻子。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二章七节。人的长相各具特色，鼻子也不是千篇一律。人们偏偏喜欢对着镜子审查自己的五官，再对照他人比比自己的长相。有些人很在意自己的鼻子，这不好那不是，不惜花10000多元人民币去打一剂隆鼻两针，每隔半年不打一针，鼻子又会塌成原样。有些人索性一次性花大本钱去垫鼻子，疼痛和花钱不说，有些人因此整容失败，反倒真正变丑，官司缠身，反复修补，精神也因此忧郁不振。有位恋爱中的女孩在网上抱怨，男友嫌弃她的鼻子不好看，怎么才能换个样式？有网友回复，真爱会爱屋及乌，换鼻子不容易，干脆换男友。鼻子在自己或他人眼里美与不美，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并不会对你的人生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能借着鼻子的奇妙认识上帝，那人生的意义就非同小可。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箴言16章4节，人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毫无多余，皆有各自的神奇妙用。上帝不仅为我们预备了能呼吸的鼻子，也为鼻子预备了呼吸的氧气。我们的鼻子每分钟能吸气约17次，多了少了都不舒服。鼻腔是呼吸系统的重要器官，起着空调和过滤的双重作用，能保护我们的肺不致直接暴露在外界的污染环境中，通过鼻毛挡住空气中的病菌与灰尘进入肺部。鼻腔黏液把这些东西黏住，而随鼻涕和痰带出来。位于鼻孔前上方的鼻黏膜中，包含着嗅觉神经末梢，由约500万个传感器组成，控制着味觉和辨识气味的功能，使人可以分辨约3000种不同的气味。鼻腔是我们发音和语言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起着共振和混响的作用。没有鼻子，无美观不说，生存都成了大问题。2015年3月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位母亲生了一个宝宝，竟然没有鼻子，没有任何鼻腔或鼻窦腔。这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全世界确诊病例不超过40例，患病率为 1.97 亿分之一。父母给那个孩子取名叫伊莱·汤普森。伊莱在出生5天内就不得不接受气管切开术。当然，孩子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同样有孩童的天真和快乐。他父亲向人介绍说， 伊莱是个非常聪明和快乐的孩子，总是面带微笑，喜欢和每个人碰碰拳头。不幸的是，2017年3月6日，庆祝完他的第二个生日才两天，他便不治去世了。鼻子不只是为了美，它本身就是人体中一个奥秘的窗口。当我们呼吸清新的空气，欣赏沁人心脾的花香，闻到佳肴的美味，我们是否赞叹过上帝创造作为的奇妙？我们每天哪怕是睡梦中，也须臾不停在呼吸时，我们有几回对借着父母赐我们鼻子这个特别礼物的上帝心存感恩，不管鼻子长得如何，都不应妄自菲薄。鼻子在人眼里美与不美，对人生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时间在冲刷一切，总有一天留下的都是苍老和皱纹。认识创造我们的上帝才是最最重要的事。学会感恩，与他同在，岂不好得无比？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zhiqunqian.com。 抚平生命的皱褶，作者刘素鹏。一件漂亮的裙子或衬衫，如果洗后皱巴巴的，还能穿出去吗？当然需要去熨平。有位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最难以忍受的一件事，就是床单的皱褶，只要有一丝不平整的地方，就特别不舒服。他虽然每天都要反复把床单整理几遍，但还是觉得不称心。他自知这是一处心理毛病，但是却无法靠自己解决。多年来，他就无缘无故地活在床单作者的挣扎中。其实，这位教授不能忍受的，实际上是自己的生命状态。床单起了皱褶没有什么可怕，生命起了皱褶才会让人痛苦不堪。由于人类的始祖背离了上帝，世世代代人的生活不再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生命发生错位，都带着生命的皱褶。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身边很多人的生命布满皱褶，带来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烦恼。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最为痛苦的是，我们的生命被皱褶所折磨，却不知痛苦的根源何在，不知道是罪孽渗透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和心思意念里，让我们失去了平安和喜乐。人生命的皱褶，就是依靠自己无法除掉的罪孽。仁慈的上帝为了抚平人生命的皱褶，让自己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当一个人相信耶稣担当了自己的罪孽，便会重新确立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坐标，生命的错位就会得以矫正。留心我们的生活，这样的事例并非鲜见。有多少人因相信耶稣戒掉酒瘾烟瘾？有多少人信了耶稣重新回到妻子身旁？有多少人信耶稣后摆脱了困扰多年的焦虑和忧郁？前几天偶然遇到一名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中年男子亚伦。亚伦身材高大魁伟，眼睛却透着柔和谦卑。亚伦告诉我，他曾是美国黑帮成员，经常参与打斗，伤害过不少人。除此之外， 他还染上了毒瘾，靠吸毒来麻醉自己。正当亚伦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时，有人把他带到教堂。当听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使被掳的得释放，让被压制的得自由时，参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亚伦猛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在罪孽的捆绑中已经完全扭曲，只有倚靠耶稣基督才能让自己摆脱罪的辖制。成为一名基督徒后，亚伦不仅脱离了黑帮组织，而且摆脱了毒瘾。如今他在一家公司工作，有一个温柔的妻子和两个漂亮的女儿。亚伦一边讲自己的故事，一边打开手机，让我看他妻子和女儿的照片，眼睛里充满了慈爱和快乐。一条床单，华丽也好，朴素也好，起了皱褶以后，便没有了整洁和光彩。作为一个人，富足也好，贫穷也好，抚平生命的皱褶，就会拥有幸福与美好。把你的人生交给主耶稣吧，让他来抚平你生命的皱褶。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驴子跟你说话，作者方华。家有宠物的朋友，每逢谈到他们的另类家人，总忍不住笑容满面，向你详述他们的可爱、有趣或淘气之处，以及他们彼此怎样沟通。有一天，老朋友说到家中的小鹦鹉挑食，起初唤它来吃东西，一呼即至，吃过几口觉得不喜欢就飞到一旁，再换他就炸作听不见。几位老朋友凑去，立刻带小鹦鹉配音发言，笑虐一番。主人总会告诉你，家中猫狗以他们的喵喵或汪汪加上肢体动作说了什么。我就如孩子神驰，想象如果他们说起话来会是怎样。儿童文学中，动物一般都会说话，中国的动物说中文，日本的动物说日语，当然还有说法语、德语、英语等等，在故事中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万一有一天你回家时，家中动物向你口吐人言，我想一般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夺门而逃，要不就吓得呆在原地。圣经中记述了一个个案，巴兰骑着的驴子跟他说话了。巴兰是住在亚兰地的皮朵，即今天叙利亚东北部的异教法师，也许法力高强，十分有名，摩押王巴勒也来请他做法。 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周边国家十分惧怕，巴勒西想摩押军队打不过以色列军，于是重金礼聘巴兰去做主以色列人。巴兰虽是异教法师，上帝却主动告诉他不可以咒诅以色列民，只是巴兰抵不过贪念，在巴勒再次派人来请的时候，就骑上家中的驴子出发了。路上驴子三次看见上帝的使者拔刀在前面，前两次驴子闪避挨主人杖打，第三次避无可避，驴子就蹲下来不走了。巴兰打他时，上帝让驴子说出人言，直问巴兰为什么打他，他不是向来听话的家驴吗？驴子虽然吐出心底话，但巴兰其实是不明白的。上帝开他的眼睛，他才看到原来上帝的使者执刀在前，驴子闪避救了他一命。人如果让私欲蒙蔽内心，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即或家中的动物会对他说话，他还是不能明白。今天我们看到不少在上位者有权有势有钱，就是没有平民百姓都有的常识和做人的基本道理，不免感叹罪恶是何等真实，人心有时是多么黑暗。虽然很多人视宠物为家人，但是也有人视小动物为凌虐发泄的对象，正如有人视其他人为霸凌的对象一样。如果受虐的动物会讲话，能不能逃出升天？我想是不行的，因为会讲话的人也同样遭受强势者的欺压凌辱。人的罪恶从内心发出，语言往往只是解释或涂抹的工具。圣经上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因为有责任管理大地的人类沦陷，最终众生一同蒙受苦果。今天有很多人矢志维护地球，挽救环境的衰败，是很值得欣赏的宏图，唯愿有更多人要去挽救自己和别人陷于最终的困境，因为到驴子跟我们说话时，上帝的刀已拔出来了。写给赶上潮流的你，作者白衣。你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这样做？你有100个理由，只有一个你没有察觉，就是媒体、电影、电视、报章、网络上的资讯在你身上已发挥了作用。换句话说，你已被洗脑、同化、磨成世俗人的样式。不要小觑媒体上川流不息的资讯，倒要思考 Google 与 Facebook 庞大的财富来自何方？为什么众多大公司精明的老板都甘心乐意把可观的金钱送给市值远超自家公司的 Google 和 Facebook？ 不就是因为知道媒体广告潜移默化的力量足以改变民众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吗？谎话说了100次就变成真理的意思是，源源不绝的资讯能令人彻底失去判断力，而致真假颠倒。你以为你赶上了潮流吗？你其实是被世俗的潮流卷走，因为你人生的根基不是建筑在耶稣基督坚固的磐石上。你不信上帝，不信上帝能解决你的困难，你信世界，信自己，以为幸福是操纵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你紧随世人脚步的主要原因。 这是你的决定，没有人能劝阻，除非你谦卑信上帝，回转过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10月第56卷第10期总编号666播放完毕。